《宋尚杰传》，刘义玲原著，楚云改编主讲。1885年，一位被差到福建的西方宣教士杜克斯曾经说过，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有中国人的想法，只有中国人才能够使用中国的故事、比喻跟格言说话，而说得引人入胜。外国人的嘴断不能把中国人说服，断不能把中国说成基督的中国。我们要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，是千千万万把身心口舌完全奉献的中国人。是时候了，我们该找出一个中国的使徒。他会在哪里出现呢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能祷告他快点来到，并且祈祷他来的时候像施洗约翰震动旷野一样，把全国全民都震动起来。这话说了差不多50年，中国使徒才在中国出现。除了尼托生之外，我们要为你讲述另外一位使徒，他就是出生在福建兴化县凤集村的宋尚杰。宋尚杰跟施洗约翰一样英年早逝，他在世的日子只有43年，工作时间不过是短短的15年，但是时间虽然短，成效却是相当的大。短短的15年，他震动了中国和南洋的教会，成千上万的华人因为他而皈依了基督。在许多东南亚国家，华人教会在日军侵入之后仍然能够站得住。这些教会之所以能够灵命不绝，许多是宋尚杰辛劳的成果。宋尚杰在他的自传《我的见证》里头津津乐道他幼年从父母那儿所受到的信仰教育。他的父亲宋学濂牧师特别爱谈自己重生的经过。那时候宋尚杰年纪还小，还不能领略重生这两个字的真意，不过他却非常感兴趣。尚杰的父亲在16岁那年进到福建省城的福州神道学校就读，读了2年也不过随班上课，只知追求分数。宋学濂没有热情，也没有追求的心，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2年的神学院生活。到了第3年，就是宋学濂毕业的学年，那年上学期他还是那副模样，不但谈不上灵性有长进，就是功课成绩也相当平凡。要到最后一学期他才改变过来。他在上约翰福音跟罗马书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启示，这时候埋藏在他心内深处的黑暗于是给灵光照亮了。那年他18岁，也是他一生的转捩点。他毕业之后回到故乡福建兴化县凤集村，开始布道的生活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平凡，但是对于有了灵命的他却是逍遥自在。他在农民的心田里辛勤地耕锄、撒种、灌溉、栽植、收获，就这样过了5、6个年头。时光飞逝，宋学濂已经25岁，到了大婚的佳期了。新娘是冯门子弟家中的一位千金小姐，她之所以会跟梅以美会一位宣教士结婚，却是良缘素地的。原来 他们的祖宗都不是基督徒，乃是按照旧时的习俗给两人指腹为婚。新娘于归之后，确实能够勤俭持家，恪尽妇道。宋学濂对她恩爱有加，常常在四乡布道之暇挑灯教她读书识字。经过一番循循善诱之后，不久她就受洗归主了。可是她虽然受了洗，对主认识不深，爱主的心仍然非常淡薄。夫妻两人结婚不到一年就生下一个女儿，第二年又添了一个儿子，他们就是宋尚杰的大姐跟大哥。宋家一家四口固然比以前热闹得多，可是做爸爸的担子也一天重似一天了。那时候宋教士每月的收入不过是五六块钱，虽然说那时候的生活水平低，毕竟这区区之数实在是难以维持一家生计。就在一个晚上，宋学濂左思右想，到了午夜还不能入睡。他心想，这像叫花子一样的传道生活，吃了早餐就没午餐，这么苦，难道是我这个读书人消受得了吗？我虽然不是什么大文豪，也总是个书香子弟呀，家里有的是文房四宝，怕抛了这个穷饭碗就活不成嘛。于是他决定辞职，离开穷乡僻壤，不再传道，到城市里当报馆记者，或者钻进洋学校去职教编。可是这时候神的话领导他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话如明灯一般，使他重新回到主的道路上。从此以后，他就打消了辞职的念头，重新振作，再度传道，并且越发的甘心乐意，他的工作也更有果效。他负责的礼拜堂一向只有200名教友，可是他重生以后第二年就有500-600人，第三年就有1000余人了。宋学濂牧师虽然已经重生，可是宋师母还是一个不冷不热、盲从附和的基督徒。不知怎么的，宋师母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染上了一场大病，这病莫名其妙，是什么病病源如何医生也查不出来，就这样有半年之久，医生认为他不久人世了。一个除夕夜，宋师母微微睁开闭着的眼睛，转动了一下，他想勉强说些话，但是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房间外有北风呜呜的响，里边有儿女们的哭泣声和宋牧师的祷告声。这个时候宋师母忽然从病床坐起来，说，拿饭跟肉来给我吃吧。他奄奄一息，居然能够坐起来，还要饭要肉，真是奇怪得很。况且他已经很久没有喝水吃饭了。但是宋牧师笃信神的万能，一点也不以为奇，赶快去做饭做菜，而且满心感谢神。原来宋师母在死亡的边缘中听见了耶稣的声音，对他说，妇人，起来吃你的饭和肉吧，今天晚上我要赐你新生命。听完这几句带有能力的话，宋师母就自然而然地起来饮食。走过这番经历，宋师母就热心起来，此后不但安心跟丈夫同甘同苦，而且还殷勤帮助丈夫 做传道工作。父母都清清楚楚地体验了重生之后，宋尚杰不久就哇哇坠地了。1901年9月27号，恰好是中秋节，宋尚杰诞生了。那时候，正是宋家家境最萧条、生活最艰难的时候。但是，宋牧师跟宋师母都有了基督丰盛的生命，不但不以新增的负担为苦，反而能够知道感谢主，就同心合意，把出生的儿子起名叫做主恩，就是后来的宋尚杰。家庭经济虽然拮据，但是其乐融融。人们都说宋家是人间天堂，实际上他们一家爱唱的赞美诗恰恰就是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主恩5、6岁的时候，宋家全家从凤基村搬到了兴化城里。那时候宋牧师出任兴化福音学院的副院长。这个书院附近有一所教会办的小学，每逢礼拜天都有主日学，主恩就常去参加。主日学老师很懂得小孩心理，教授有方，主恩尤其得意不浅。主恩在童年的时候无牵无挂，但是突然来了一个打击。一天傍晚，主恩正夹着书包回家的时候，一进门就听见母亲痛哭的声音，他给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这时候姐姐哭红了眼睛照顾他过去，姐姐告诉他，妹妹瑞德死了。娇小天真的瑞德果然一动也不动地睡在地上。主恩跑过去拉他的手，疑惑地说，怎么冰冷了？妹妹的死 是主恩经常思想人死后到哪里去的问题。1909年，兴化举行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焚星，给主恩留下一个深刻印象。他曾经说，那是一幕神为他开映的剧本。那年主恩刚刚9岁，圣灵之火炽烈地在教会里燃烧，年纪轻轻的主恩于是看见神的光华临在的壮观情景。这个焚星会的主领人是兴化的一位壮年牧师，他也曾经常走到主恩主日学里讲故事。他的手法、态度、手势能使300-400个小孩子听得出神，越听越有味道。在那次的焚星会里，那位壮年牧师身背灵感，大有能力，得着非常美满的果效。单单以道会人数来说，会堂内外都挤得水泄不通，只好在临时支搭一座可以容纳3-4千人的帐篷。但是道会的人还是越来越多，除了兴化本地之外，还有远从厦门、福州来的，在华南的各区会也都派代表前来。道会的人都得着丰盛的生命回去，这代表当中有的竟然是远自美国来的。每天聚会里有很多人被圣灵感动，痛哭悔改，有的承认私吞公款，有的承认偷人东西，更奇妙的是有200个鸦片鬼起来认罪，献出各种烟具用火焚烧。会中还有很多儿童受感悔改之后，就把偷来的皮球给交出来，一共有500-600个。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纸笔墨砚。那时候宋主恩虽然每天都去听讲，但是没有悔改更新的觉悟，也没有接受新的生命。不过他觉得有一种能力驱使他不得不去听讲。后来他发现那次焚星大会成功的秘密，原来在大焚星会之前，美国有2位爱主的姊妹在家里为兴化教会恳切地流泪祈祷。一天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听见有声音从高天下来对他们说，不久的将来，从1909年的受难节开始，兴化将有大而奇妙的焚星会。于是他们就写信报告在兴化的宣教士。果然他们的来信未曾到达兴化之前，复兴之火已经炽烈地燃烧起来了。这件事证明了带道的能力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益有用的功课，也是后来宋尚杰在布道的时候常常付诸实行的。在宋尚杰幼年的时候，神已经把这样重要的功课印在他的心坎里了。1909年夏天的焚星会虽然已经过去，但是由他点燃的焚星之火却越发炽烈，继续蔓延，以致信道的人与日俱增。年复一年，但见教堂人数大增，一到礼拜天，四乡农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，抱着敬虔诚恳的心入城礼拜。本来只能坐500-600人的礼拜堂，突然要容纳2-3千人，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。而要建筑一所可以容下2-3千人的礼拜堂，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。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就是把四乡所有的信徒，按照他距离的远近，分上午、中午、下午3次聚会。这样一来，那些爬山越岭、远到进城的信徒，就都有听到的机会，不致空跑一场。一天分3次聚会，虽然是一个解决办法，但是对于宋学濂牧师来说，却未免太吃力了。 实际上他已充当教堂里的临时执事，而且能够应付当时极为繁重的事务。一年之后，两三千名信徒盼望中的新教堂矗立在眼前了。新教堂落成之后，宋学莲牧师更是格外勤奋，因为他真切地感到神与他同在。社会上一般身伤世患对于这间兴旺的教会也刮目相看，兴化的知县与有紧急公事也跑来跟宋牧师商量。可是宋牧师虽然声誉日隆，家里头还是一贫如洗。那时候主恩一面念中学，一面帮助爸爸布道，他的工作除了散发单张售卖圣经单行本之外，还时常跟爸爸到四乡宣讲福音。就是在父亲生病或是到省城去的时候，主恩甚至替他主领夜间礼拜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13岁的主恩居然有勇气上台讲道，已经算是不简单。至于他在讲台上能够从容自如，把事前预备好的讲章有条有理地讲出来，就更难能可贵。每年暑假更是主恩为主工作的大好机会，虽然天气酷热，他也常在绿荫下或是凉棚下宣讲罪人的得救方法。听众感动而表示悔改归主的颇不乏人，这就给他一种鼓励，使他越发起劲儿地干下去。有一个暑假，他在沙塞乡工作，教导将近200个小孩子读圣经。又有一次，他在比高镇布道，也有50-60人表示悔改。因着这些经历，人们就给主恩一个外号，称他为小牧师。说来有趣，这位小牧师生下来就有一个比别人大得多的头颅，这帽店里的帽子没有适合他的。这也不打紧，反正宋家也没钱给他买，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剪几次头发，让留长的头发成为天然的帽子，这样头颅就显得格外的大，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外号，叫他大头。他起初虽然不愿意接受，但是叫得多了也就成为习惯。大头不但在外形上有特别之处，他的性子也颇为古怪。他的爸爸宋学莲牧师性子急，脾气发作的时候声音咆哮如雷，面色铁青，谁都怕看怕听，这敢碰他的只有跟他一样脾气的大头。有的时候做爸爸的打得过分了，血气方刚的大头是不敢屈服的。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，大头惹了父亲的气，宋牧师于是大施管教，大头受了一肚子闷气，就躲在床底下，这家人到处寻不着他，急得魂飞魄散，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。因为在此以前他曾经有一次跟爸爸赌气，之后竟然想投井自杀。那次虽然是假装的，目的在吓吓父亲，但是这次也许是认真的吧。一直到了深夜，宋尚杰才从床底爬出来，这家人才松了一口气。有这样脾气的大头挨打当然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宋牧师把他痛打一顿之后，自己就跑进书房里去。挨了打的大头，他想偷看爸爸为什么走进书房，他从门缝里望进去，不料爸爸正在那里掩面啜泣。大头忍不住就冲进书房问爸爸说，爸爸你做什么？我挨打的还没哭，为什么你倒哭起来了？爸爸说，父母爱子之心就是这样。
神爱我们也是这样。
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之下，虽然偶有打骂，家庭的关系还是和谐的。在春花之晨，秋月之夜，宋牧师总不忘记带孩子游山玩水，去欣赏神在大自然里的杰作。
Thank you.